前排咧，我真系咧有機會咧去睇《誤判》呢一套嘅電影，但系咧個內容我就唔多講啦。不過睇完呢套電影之後咧，我真係學到一樣嘢喎。我學到就係原來咧，每一件擺上法庭審理嘅案件咧，其實到最後個裁判官究竟佢係點樣判，佢因乜嘢嘅理由咁樣判法，其實原來嗰個結果係好重要嘅。佢仲要再唔單止就係嚟到影響到喺同案裡面嘅人啊，以後落嚟嘅命運啊，佢更加會影響以後啊嗰個整個嘅社會、整個嘅公眾，其實對於同類型嘅案件嘅睇法，成為咗案例，間接亦都影響以後好多人嘅生活。咁所以咧，如果我哋一開始呢個系列嘅時候，我哋講到明，我哋話耶穌呢個嘅人啊，喺地上上面嘅行為啊、説話啊、身份啊，甚至乎到最後佢係點樣被送上十字架，都算為係人類歷史當中一個最大嘅誤判嘅話咧，咁我就會話呢個嘅誤判所影響嘅程度咧，相信就係比我哋所想象中更大啦。佢唔單止影響咗當日嘅人啊，甚至乎影響咗今日嘅你同我啊。起碼佢影響咗今日我哋點樣睇耶穌，喺影響咗我哋今日能夠同耶穌基督所建立一份乜嘢嘅關係。That's why 喺誤判呢個系列嘅裏面咧，牧者好想就做一樣嘢，就係再一次同弟兄姊妹一齊嘅將耶穌由佢嘅出道起，到佢上十字架，甚至乎後來佢嘅復活啦，我哋重新嘅嚟到檢查一次，並且我哋對住過往嗰啲人咧對耶穌作過嘅指控啊、衝突啊、口供啊，我哋重新嘅嚟到去考究，目的就係我哋盼望可以咧將真相還原，甚至乎我哋有機會嘅嚟到重新認識並且更準確嘅認識耶穌呢一個嘅人。而倘若我哋真係要咁樣做，循著呢個思路嚟到為耶穌翻案嘅話咧，相信咧我哋就唔可以避免嚟到睇睇當日嘅猶太嘅宗教領袖、祭司、法利賽人，佢同耶穌之間嗰份嘅張力。咁所以咧，上個星期我哋嘅 Pastor Sharon 咧，其實已經首先咧嚟到去揾咗一班嘅法利賽人提堂噶啦噃，並且好清楚嘅嚟到去幫我哋去明白了解，就是、一班嘅法利賽人佢一啲嘅背景，佢哋嘅神學思維，甚至乎佢哋對耶穌嘅身份過往嘅裏面，佢哋有啲乜嘢嘅誤解，以致佢哋最後對於耶穌作出嘅誤判。Pastor Sharon 咧同我哋講一樣，我覺得好緊要嘅嘢。就是過去裏面咧，我哋真係唔好覺得法利賽人咧真係一班壞人嚟先得㗎。當然啦，法利賽人本身都有佢自己嘅問題。不過呢一班人其實都係一班對佢哋嘅信仰好認真，甚至乎好執著嘅人。法利賽人咧一路咧都係好熟讀舊約聖經嘅。甚至乎佢哋自認佢哋自己已經好清楚上帝係一個嘅點樣嘅上帝。他们所认定的上帝是一个圣洁无瑕的上帝，所以既然上帝是圣洁的话，他就不可能跟罪人混在一起。所以当耶稣走入去罪人群当中的时候，这一班的法利赛人就顺理成章一口咬定耶稣不可能从神而来，甚至乎耶稣的教导也都不可能从神而来了。不过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是，是啊，这班法利赛人他很注重上帝的圣洁，但与此同时他们也都忽略了上帝原来都是一个怜悯罪人的上帝。所以呢，当主耶稣来到他们的面前，来到想跟他们讲明清楚，主耶稣怎么说？他说健康的人就不需要医生了嘛，有病的人才需要嘛，所以他来的不是要召义人，而是要召罪人悔改。耶稣其实都讲到好明白的了，不过这一班的法利赛人却半隻字都听不入耳，于是就只将耶稣误判成为另一个的罪人。结果怎样？结果不单止你就加深了他们同耶稣之间的误解，甚至乎到最后将耶稣推上刑具上面，而他们也都白白地错过了一位为他们带来救恩的救主。好了，为什么法利赛人能够出了一个这么严重的误判呢？今天早上我又很想跟大家回来一宗案，或许当我们将这件案件再次提堂的时候，或许我们能够可以更加了解得到。这一宗案其实就发生了在一个村庄上面。这一宗案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十七节，圣经这样说，他说有一天耶稣正在教导人，法利赛人和律法教师也坐在那里，他们是从加利利和犹太各乡村并耶路撒冷来的，主的能力与他同在，叫他能治病。 有人用床抬着一个的毯子想送进去放在耶稣跟前，因为人多没有办法进去，就上了屋顶，从瓦间把毯子和床往当中除下去，正在耶稣跟前。这一单案呢，相信信主好一段时间的基督徒其实都应该听过不止一次。当时现场其实有很多人，而当中也都包括了法利赛人。他们之所以在场，当然不排除他们都很想听耶稣讲的道理。不过我会更加大胆的来估计，根据他们当时和耶稣之间那个充满张力的关系，其实他们来都想及下耶稣的。他很想及住耶稣，就是看看耶稣会不会在一个这样的场合里面再讲一些踩界的事。当大家聚精会神准备着耶稣开始讲道的时候，忽然之间在耶稣所坐的地方的前面的对上的天花板，竟然有四个人在外面的屋顶开始是将那个屋顶那个天花板拆起上来，并且就在那个拆了下来的天花板的中间，就将一张的吊床由上面吊下来，而睡在床上面的却是一个的毯子。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哦，原来这四个的人是这个毯子的朋友，他们就是因为听见耶稣会来到这个村庄讲道，甚至乎他们很相信就是耶稣有这样的能力能够可以帮助医治他的朋友，所以他们就不遗余力这样希望来试一试，就将他们的朋友来到抬到这间屋那里了。不过来到的时候因为人实在太多，所以他们没办法的底下就想出一条桥，就是上到屋顶，就在耶稣所坐的位置那里的天花板拆了下来，就直接将他们的朋友来到吊下去耶稣的面前。当然这个手法又确实真的激进了一点，但是耶稣的反应却是很欣赏这四个的朋友连埋这个的毯子他们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于是耶稣就来到个毯子的面前，在场的人士见到其实都很好奇，他们真的在等待要看着、究竟耶稣在这一刻里面他会怎样医治这个的毯子呢？但谁不知当耶稣开始开口的时候，耶稣竟然讲出了一番令到在座所有的人都感觉到惊讶的说话。他看见他们的信心就说，朋友，你的罪赦了。你知不知道这一句说话真的震惊全场。这句说话不出由自可，一出在场所有的法利赛人、经学家、文士、他们的感应就是全部就按着了。喂，耶稣，你怎可以讲这些这样的东西？当然你会问，其实耶稣讲这些东西其实问题有多大？弟兄姊妹，你有所不知，问题真的很大的。是没错，在当时的犹太人来讲，一个人如果患重病又的而且确跟他所犯的罪很有密切的关系的。所以如果一个人患上了大病，他就一定是因为他犯了大罪，这个是当时很多的人经学家法利赛人甚至乎一般犹太人的想法。所以一个人要来到一个的医生的面前要去医治，样你说要首先要处理了他所犯的罪先，样这样这样东西对于当时的人来讲都算是 make sense。 不过就算是这样，这一番的说话就是说你的罪已经赦了，都没理由由耶稣你去出口去讲的。为什么啊？你看下去，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起来说，这人是谁竟然说前往的话，除神一位以外谁能赦罪呢？你知不知道人的罪不是不可以赦免的，不过在法利赛人的眼中，一个的罪人他的罪要得着赦免，其实原来是有一套很严格的规格的。除了当事人他真的要真心悔改，并且以后他承诺他不会在同一种罪的里面继续重犯下去，不止啊，仲有起码有三样好紧要的规格。首先第一，这个赦罪必须要是从上帝而来的。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的眼中神是圣洁的嘛，神是那位唯一全然圣洁的那位。 咁所以其实只有上帝、只有神先能够有资格嚟到去处理罪嘅，并且系佢先至有咁样嘅权柄去决定边个人嘅罪可以得到赦免。嗱，而如果依家耶稣就在众目睽睽嘅底下，佢去宣告一个眼前嘅瘫子，佢嘅罪已经得赦啦。喺法利赛人嘅眼中，咁岂唔系就系耶稣喺度承认紧自己系神咩？耶稣啊，你当你自己系边个啊？你咁样讲，咪即系认你自己系上帝咯？嗱，所以啊，点解呢一个法利赛人，佢哋一口咬定耶稣而家呢一刻就喺度讲紧前往嘅话？呢个系第一。嗱，其次，犹太人要个罪得到赦免，其实佢还需要嚟到系经过一个宗教嘅礼仪，我哋称之为献祭。嗱，因为犯罪除咗系得罪人之外，其实原来都得罪上帝噶噃。嗱，咁所以一个犯咗罪嘅人，佢除咗要向嗰个被亏负咗嘅人嚟到作出补偿之外，其实亦都需要在上帝嘅面前嚟到系付上呢个所谓嘅罪价。罪嘅公价乃是死。嗱，咁所以一个犯罪嘅人，若系要喺上帝嘅面前去偿还呢个罪价嘅话咧，一系就呢一个犯罪嘅人死咯，再唔系就系佢必须要通过献喺祭坛上面嘅一个嘅祭物，可以系一只牛，可以系一只羊，透过呢个祭物嘅牺牲嚟到系代替佢自己去赎罪。咁至于第三，就系呢个嘅过程喺呢个程序嘅里面。罪人是需要通过祭司来到作为他和神之间的一个所谓的中保，来到为他预备，为他完成整个赎罪的过程，就通过祭司在祭坛上面的侍奉来到为到这个人来到带来赦罪之恩。就是这样，就是这三个的规格来到总括了法利赛人一般人对这个罪人要得赦免的观点和运作。咁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啦，嗬？你明白点解当时法利赛人对耶稣有一个咁大嘅反应呢？其实除咗系因为耶稣讲呢一句嘅说话之外，其实更加上就系你睇睇眼前呢个瘫子，若然佢要罪得赦免，其实有冇呢啲嘢？你见唔到有献祭啊，你亦都见唔到有祭司在场啦，更加唔使讲就系成个过程嘅里面主持嗰个，其实系耶稣自己。你想象啦。法利赛人对于赦罪在耶稣还未出现之前，其实他们一向有他们自己的规格，一向有他们的做法。但是直到耶稣来了之后，仿佛耶稣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就是在这里来到去啊，怎么推翻晒他们一路以来的习惯。那你说了，他们又怎会不觉得耶稣来其实是在这里搞乱荡呢？大弟兄姊妹，耶稣来其实是不是真的为了向法利赛人来到搞乱他们的当呢？那当然不是啦。其实正好相反，耶稣要来这里就是正正要带给法利赛人一个有关于赦罪的真相，他要讲明给他们知道。耶稣呢知道他们心里面呢议论着什么，所以耶稣就去到他们的面前就问他们了。他说，你们心里面为什么要这样来到议论呢？你觉得我讲一句你的罪已经赦了容易一点，定是我讲一句你起来行走容易一点呢？耶稣什么意思呢？耶稣的言下之意就是，那当然就是你对着一个人讲一句你的罪赦免了容易得多啦。因为为什么？因为你讲完究竟个结果是怎样，哪个人知道？但是你如果要在大庭广众的底下你要讲一句你要起来行走，喂，那就难很多的了。因为讲完咗之后，万一嗰个人唔起来行走嘅话，咁耶稣咪现晒影。嗱，不过耶稣喺呢度话，佢话就系为咗令到你哋去明白，就系人子在地上有赦罪嘅权柄。所以耶稣话：依家我就喺大家嘅面前，向住呢个瘫子嚟到系话，我吩咐你起来，拿起你嘅床，回家去吧。弟兄姊妹啊！当耶稣讲完这番的说话，你看不看到个结果是怎样？圣经里面告诉我，那个结果就是，当那个人来到听了这番说话之后，竟然就在众目睽睽底下就起身了。不单止起身，还要起来，真的正如耶稣所说，拿着自己躺过的床来到回家。你知不知道这个动作呢，其实是多不简单的？ 啊，你唔知咧咁样，我就好知啦。啊，因为点解啊？因为好似我上年咁样，我八月嘅时候整一条腰骨，啊，我瞓咗两个月床，到今日我虽然能够可以企喺大家嘅面前嚟到讲道啊，但我到今日我仍然唔能够可以搬重嘢啊。但呢个人咧，你见唔见到啊？佢唔单止立时起来，仲要能够攞起佢躺过嘅床嚟到翻屋企。嗱，换言之，这个人在这里所得的不单止是一个简单的医治，他还要在耶稣的面前里面得到一个完全的医治。所以呢，在场的人士呢，为到这一幕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都感觉到惊吓，甚至乎有些人感觉到惧怕，扬言就是今天在他们的面前所见的是一件不平常的事。老实说，去到此情此景，我比你是法利赛人，其实你还可以有什么说话可以说呢？法利赛人还可以有什么的回应呢？因为他们的眼镜就已经跌到一大地都是了。讲回这个的赦罪的过程，其实难道你以为耶稣不知道吗？你以为耶稣不知道，就是唯有上帝自己才可以有那个权柄叫罪人能够罪得赦免吗？耶稣当然都知道了。但耶稣带一个什么的真相来呢？耶稣带来的真相就是，其实他自己就是那个可以来赦免人罪的那位的上帝咯。而当耶稣能够用一句赦罪的说话，来到另一个瘫子可以从这个贫痛不便躺在床的状态里面起来行走，还要拿着自己的床来回家的话，其实这个岂不是已经证明了耶稣本身就是上帝自己吗？不过即使是这样，看到明一明非常清晰，但法利赛人依然不相信。喂，你又不通真的以为耶稣不知道当时的人是需要透过祭坛上面的献祭你要为自己去赎罪吗？耶稣当然都很清楚了。不过真相是什么？真相就是耶稣不就是那个要来为人赎罪的那群的祭物咯。耶稣不就是那头旧约以赛亚先知所预言要为人赎罪来被宰杀的那只的羔羊咯。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以赛亚先知他是怎样来的预言的？他说，我们众人都如羊走迷了路，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却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这里所讲的不是耶稣咯，身上。他被虐待受痛苦的时候，他并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去屠宰，又像羊在剪羊毛的人面前直言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其实法利赛人看过这段经文的，不过即使是这样，他们依然不明白。弟兄姊妹，你又以为耶稣不知道，就是人要被赦罪，他是需要祭司在当中里面作中保的吗？耶稣一样这么清楚。但是真相就是，耶稣自己来，他就是成为了人与上帝之间的中保，他就是活生生站在他们的面前来到他的救主，他就是要愿意每一个他接受他的人都能够带来救恩的那个咯。就好像这个希伯来书第九章所讲的一样，圣经说，因此他就是讲耶稣作了新约的中保，藉着他的死使人在前约之下的过犯得到救赎，就叫那些蒙召的人得着永远基业的应许。不过问题就是，法利赛人在这一刻的里面依然是不接受。咁点解法利赛人去到而家呢一个地步，佢依然系唔相信、唔明白、唔接受啊？系咪因为之前冇人同佢讲过？咁当然真系冇人同佢讲过嘅。但系个问题就系、是，而家耶稣嚟，咪就系要讲俾佢知咯。而家耶稣嚟，咪就系要将个真相喺佢哋嘅面前嚟到展现，要跟佢哋嚟到解释咯。甚至乎耶稣都用埋神迹作为佢嘅助证嚟到去。证明自己就是那位有能力和权柄去赦免人罪的那位的救主。不过这一班的法利赛人去到这一刻，他依然是不相信、不明白、不接受。那为什么呢？问题究竟出了在哪里呢？弟兄姊妹，问题其实不是他们未知，不是他们不知道， 問題是出自了他們這一刻不願意知道，甚至乎不覺得自己需要知道更多，就是他們內心裡面一份的自以為是，就是他們一直以為他們什麼都已經知道了。這個的態度是令他們去拒絕在上帝的裡面去知得更加多。他們一直以為他們所認識的上帝就只是停留在他們所知道那位的上帝上，而这种的心态却反过来令他们困在一个的框框的里面，令到他们不愿意也都没有动力也都没有意图去继续去认识这一位的上帝更加多。就算耶稣来，他用尽不同的手法和方法，盼望能够来告诉他们更多有关于他们未知道有关这个上帝的事的事情，这一班的法利赛人一样继续以一种自以为是的态度尼大面对，以致他们错判了耶稣的身份、耶稣来的工作，并且耶稣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的个体。到最后他们否定耶稣，白白错过了一位明明已经站在自己的面前生勾勾要将救恩带给他们的救主。所以弟兄姐妹，你这样看这个故事，其实你能不能够看得出究竟法利赛人当时他究竟出了些什么的问题，以致他们误判耶稣啊？不过我想我更加关心的一样东西，反而就是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呢，我们会不会同样地在不知不觉之间都堕进同样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在某个程度上，我都好像法利赛人的一样，我们误以为自己已经对于这一位的耶稣很认识了，我们对于这个信仰我已经知道很多了，甚至乎到一个地步，知道一个地步，我们觉得自己不需要继续知下去了。弟兄姊妹啊，你要记住一样东西，一种自以为是，以为自己已经足够的心态，其实很多时候不单止来限制了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甚至乎更加拦阻了我们对信仰本身有着更加深切的寻求和体会，以至于我们的属灵生命会停滞，我们会丧失成长的动力，最终我们会错失神的应许和祝福，甚至乎会软弱跌倒。知道我的弟兄姊妹就知道，其实我一直在教会的小组事工里面，我都是负责带领门徒训练小组。门徒训练小组其实是哥伦的小组事工当中其中一条轨道的小组。我们特别在门徒训练小组里面，就是为弟兄姊妹去提供一个有系统来帮助大家去了解信仰基本的一个的内容。不过我发现一样东西，就是每每当弟兄姊妹听到门徒训练小组这几只字的时候，很快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会认定，我不需要，我来讲我不会参加这个小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他们总觉得，就是牧师啊，你讲埋啲基本嘢，其实我信咗咁耐我都识晒㗎啦。我都信主信咗咁耐咯，其实有乜嘢我未听过啊。但是弟兄姊妹啊，如果过去个里面你真係曾经有咁样嘅諗过嘅话，我今日就要话俾你听，你大错特错咯。点解啊？因为喺过去几年嘅里面我发觉一样嘢。就是后来有来参加门徒训练小组的弟兄姊妹，当他们在这个小组里面来学习，在那里之后呢，他们就会慢慢去发现一样东西，原来他们有很多东西他们是还没知道的，原来有很多东西在他们的信仰里面他们还没搞清楚的。不单止这样，甚至乎我们会发现很多东西的时候，有这个弟兄姊妹他们的观念上还会搞错晒添的，以至于其实他们的属灵生命过往的里面为什么会感觉到无力呢？为什么很多时候自己仍然困在很多自我的问题，在很多的忧虑，很多的抱怨当中呢？经常都觉得不喜乐，经常都说自己经历不到上帝呢？其实不是，就是因为过去的里面我们就将自己只停留在一种很片面对上帝很肤浅的认识的上面，以至于我们根本掌握不到原来信仰对我们的生命可以带来有多深厚的影响，并且上帝为我们带来有多少的福气。而当我们遇到生活上面的冲击，甚至乎不信心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我们就会信心软弱。其实实不相瞒，在我信主这么多年的经历里面，在我侍奉的历程当中， 其实我又真的确实遇过不少类似的基督徒朋友，就是他们明明信主信了很多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生命和他们刚刚初信主的时候那个的程度好像没什么分别，属灵生命仿佛自好像一点成长都没有。你问他有没有读圣经啊，他没有读。你问他有没有侍奉啊，他没有参与。你问他有没有小组生活啊，他没有小组生活。你问他翻崇拜点啊，他翻崇拜成日都迟到。不单止这样，翻到来的时候一是就坐在那里发呆啦，一是就听着道的时候在那里碌手机啦。同神一直都好像保持一个相当远的距离的一样。话说有一次我有一个朋友，其实他信主都信了很多年。他去到走到我的面前，他说要来跟我倾偈。咁啊，我问佢你想倾啲咩啊？咁样，咁佢就话俾我听，佢话牧师啊，我需要你帮助我。咁我要我帮你乜嘢啊？咁样，佢话我嗰排咧，我对神嘅信心，我觉得有动摇啊。咁样，你明白嘛？即系对住一个信咗主好多年嘅人，佢话俾我听对上帝嘅信心有动摇，我梗系好关心啦。于是我就问佢啦，弟兄，究竟有乜嘢令到你信心动摇啊？啊，弟兄竟然咁同我讲。他说近排我之所以觉得对神信心有所动摇，是因为我不明白啊。我不明白为什么上帝要给特朗普做美国总统啊。我听完之后当然就有少少冷汗飙出来啦这样。但与此同时其实我心里面真的有少少拿住拿住不是几舒服。我不舒服也者不是因为我不能够体恤，就是弟兄在那刻里面的心情。其实我真的很明白，我很明白这个心情，特别在这个时势的里面，忽然之间又说征收关税，一时之间呢又在这里呢侮辱我们，说我们加拿大是他第51个州，我真的很明白的，你猜我不生气。但我不明白一件事的就是，其实我们都信了主这么多年了，我们在上帝的恩典的底下，我们经历了上帝十波已经经历了很多了，为什么来到这一刻的里面，我们对于上帝的属性连一点基本的信任都没有的？神是公义，神是信实，我们都听了很多年的了，为什么我们可以因为一个这样的理由，然后我们说信心动摇就信心动摇呢？这个是我很难理解的。于是在那一刻里面，我为了去鼓励对方，所以我就跟对方来分享我的看法。我就跟对方来分享，我说弟兄啊，首先第一件事你要想想，就是为什么你一开始就会总是觉得是上帝要特朗普做总统的？现实其实是有目共睹的，是一班的国家里面的人民大多数，他们走出来来到举手投票，来到选择自这个的人你要成为他们的总统的，这个是个现实来的。为什么你觉得这件事是要关上帝事的呢？对方在那一刻里面未等得切回应，所以的时候我就继续讲下去咯。我又跟他对方讲，我说弟兄啊，不如你又想一下，在圣经里面的旧约，其实以色列国里面其实都有很多圣经里面说神的眼看为恶的皇帝，有些的王甚至乎他主动的带领人民去背弃上帝，去敬拜偶像。我的问题就是，难道那些的王又是上帝钦点他们来到做王的吗？不如这样想吧，你先不要问究竟上帝叫哪个做王先啦。但是个事实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每一个王到最后上帝都要跟他问责的。每一个国家的元首，无论他今天做些什么都好，其实到最后都不能够逃过上帝的审判的。所以神既然是一个这么有公义的上帝，他今日依然掌管列国，而最终他都要向在位的人来去追讨的话，那我想讲的就是，我对上帝的信心又为什么会动摇啊？岂不是应该更加的去坚固吗？对方听完了之后，他说他从来没有用一个这样的角度去想，用一个这样的方法去思考这个问题。咁到最尾，究竟我嘅分享能唔能够令到对方重获信心呢？其实我就真係唔係太清楚。但不过从呢次嘅对话嘅里面，有一点我好清楚。就係如果你单凭一份对上帝片面嘅认识，甚至乎你唔知几时你已经停止认识佢， 而今日你仍然要面对一个复杂，到处都是不公堕落的世界，又的而且确你的信心是很容易会动摇的。That's why, 牧者对弟兄姊妹的鼓励劝勉就是，弟兄姊妹啊，你不要停止你对这位上帝有更深的了解啊。你甚至乎不要给自己那份的自以为是，就是认为哦，信耶稣啊，我信了这么久我都知道的啦，什么我都懂的啦，我都知道啦，来到限制你对上帝并且你对这位主耶稣有更多更深的认识。因为你知道吗，你的信仰其实是比你想象中更加丰富的。你所跟随的主耶稣是比你今日已经知的是更加丰富的。而你若然你能够可以对这位主有着一个更深的了解，你甚至乎可以在他的里面能够经历到更大的祝福，以致你支取到有更深的智慧，其实到那时候你的属灵生命不单止不会被这个的世界因为你的懒惰而拖垮，你甚至乎可以因为对主耶稣基督有一个更深的认识而得到在生命上面更大的成长，就好像使徒彼得去提醒教会的一样。彼得怎样讲在彼得后书，使徒彼得这样来劝勉教会，你们要多多的努力，有了信心又要增添美德，有了美德又要增添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增添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增添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增添敬虔，有了敬虔又要增添弟兄的爱，有了弟兄的爱还要增添神圣的爱，因为你们有了这几样并且继续的增长，就必叫你们在确实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面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彼得的意思其实真的很直接，他的意思就是正如我们一路所说的一样，你的上帝其实是比你想象当中更加丰富，而倘若你盼望在他的里面能够领受更多，以致你的生命能够长满信心、美德、知识、节制、忍耐并且结满爱并且多结果子，其实你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是不可以停止下来的，你是不可以懒惰下来的，而是你需要不断的你要让它继续的去增长下去。所以弟兄姊妹，我请你不要给自以为是这种的态度令你停止更多的去明白你所跟随的耶稣，你不要误以为你已经知道了，来到这种的想法来到去妨碍你今日属灵生命 suppose 可以更加晋升更加成长的机会。相反，我要劝勉大家，你要带着一份谦卑受教的心，每一次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读到那些你已经读到很多次很熟悉的经文的时候，你不要 skip 了它，你不要求求其其草草了事，你的主耶稣其实是比你想象中更丰富。所以我鼓励你，你不就是重新去再看咯，你就是带着一种就是我从来没看过，今次是我第一次看的那种的态度。因为即使是同一段你已经看过很多次的经文，在那一里面神就在那个时候来看给你看，他必定可以给你有新的领受。不止当你每个礼拜回小组的时候，不论当晚的小组里面的内容是查经又好，又或者是弟兄姊妹主题分享都好，同样地我请你，你不要用一种我都信了这么久了，其实有不是又是那些东西这样，这种的态度来到去参与，你的信仰比你想象中更丰富，你就试一下用一份期待，就是今天的晚上神要怎样透过弟兄姊妹的分享来建立我的生命，这种的态度来到去参与，因为唯有这样圣灵才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到去喂养你的。还有当你每一个礼拜回到来崇拜的时候，你坐在这里听到，我请你也不要用一种有什么我没听过啊那种的心态来到去听，因为你的神比你想象中更丰富啊， 却是你认定上帝今日既然要你回得来听，就肯定要对你当下的生命要作出提醒。所以弟兄姊妹要谦卑自己，让我们就专心地聆听神透过你的牧者对你的教导，就让主耶稣基督的说话去磨造你，去修剪你，去劝勉你，用一种全新 brand new 第一次听的心态去迎接上帝在不同的时段不同的场景当中对你要讲的说话。就是这样，你打开你的心接受上帝对你每一次的塑造。但你如是者，其实你的属灵生命，你对上帝的信心，在这个混乱的世界的里面，又怎可能这么轻易被动摇呢？不止不会动摇，反而你可以更加刚强，满有从上而来的智慧和能力，并且你的生命正如彼得所说，能够多结果子。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今次的翻案能够给你有一个提醒，不要好像法利赛人那样，不要自以为是，用一个全新的心态，一个第一次来新鲜 brand new 的心态，你都是领受神在你身上面每日的工作。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求主帮助我们。以下下来的时候，我邀请大家从座位当中起来，让我们一同的祷告，将自己交托给我们的神，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真的父神，我们多谢你，我们多谢你，因为你告诉我们，你就是那位充满丰富的主。有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以为我们知多了，我们以为来到在教会里面行走多了，我们以为就我们什么都知道，但谁知其实你里面的丰富还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穷我们余下的一生来到去发掘。在发掘的过程当中，你要让更多的恩典，更多的智慧，更多的祝福来到临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我求神你来到让我们有那个能力和有那份的眼界去省察我们自己，不要容让我们被自己那份的自我为是来到去框住，以至于我们失去了那种去上在上帝你面前更多追求你那一份的热心。我求你再一次的来到兴起我们各人，让我们来到去当面对着你跟随你的过程的里面，去到每一个阶段每一步，我们都能够可以在你的里面有更多的体会，更多的领受，并且更多的认识你，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趋向一个更贴近你并且更似你的一个阶段。主要我们就是这样将我们的生命交在你的面前，求你无造，求你带领，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